你们是这个，
那、啊、你敲，它有声音吗？Zoom 上，
嗯，
这个是有，你看，
对，
啊，好像是有声音，但
对，
你说话有声音吗？
嗯，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现不现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了。对你，啊，就是
你只要是开始
你说 hello，看
有
后
你，
面有人能听得清楚吗？
你们都可以听得清楚吗？可以的。
好，开始哈，你、
你上了一半分钟。好，我们休息完几分钟开始，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主，我们恭敬的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靠你的恩典可以认识，是吧？我们能够信靠你，我们的生命中有你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就求主啊，你圣灵在我们今这个钟一个半钟头的时间，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感动跟光照，可以心里面火热，也能够明辨跟分析的能力。我们仰望你，将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呢是下午，不知道有没有人上不在？我简单的讲上个这个，
说明那个
然后这一还
啊，
是
对对
那
对，
个
您
不
后
再
面，
把这个
您是后边也可以
不再把。这
啊，
样，
这样就
对，对，昨天呢，我们讲到什么是宗教，讲到广义的宗教嘛，其实应该用另外一个词，用信仰。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讲到为什么人会需要建立跟寻找更重要的信仰。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部分，负面的不能负面，消极的角度，是因为我们面对生命当中很多的困境。当我们面对很多生命当中很多困境，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方法不能够真正百分之百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寻求那一位绝对者，我们需要透过认识那一位。昨天我讲到有一个词语叫 ultimate reality，那个绝对本体，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绝对本体，以至于可以解决我们生命根本的困境跟局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在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是因为人在我们的啊，是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永远都有一些问题。今天早上其实我也讲到，我用康德他所讲到的，人会问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活在这个世上，我应该怎么活，还有我的归宿在哪里？那这是康德他提出来的，人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人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呢，人就不满足于我整天呢就是这样平平常常活着，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去寻求终极，那这个部分呢，叫做 ultimate concern，叫做终极观。那人的生命的理念呢，或者我们找到，或者我们找不到，但是呢，隔一段时间，时不时的我们都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活着？为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那这是我们常常会思考的课题。也因为这样，无数的宗教都是从刚才我讲的消极的部分跟积极的部分。去怎么样去探索终极，然后呢，建立宗教信仰。那这是昨天讲的一部分。然后呢，我昨天已经开始讲第一个课题是，基督教信仰相比于其他的宗教或信仰的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昨天我们讲到第一个点是，很多的宗教，要不然呢，它根本不接受有一个活的、有位格的那个绝对本体的存在。或者就不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那么很多的宗教跟信仰呢，他们相信有一个至高的神，但是呢，这个至高的神呢，因为他非常高，所以他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平常呢，你不可以去打扰他，你也不应该去打扰他，这是至高的神。可是呢，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啊。我昨天讲到说那个释迦牟尼，是昨天吗？还是我在小组的时候讲到？释迦牟尼在探索印度教的时候说：“至高的神，我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他，我也不能够去干扰他。”释迦牟尼就说：“这样的神存不存在，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就走了一条路的走路。我昨天讲到佛教正统佛教是不争论的，那可是很多的宗教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怎么样？就说那我要让它成为 hierarchy。至高神底下有很多很多的小神， 就小陈跟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可是我昨天也举了例子讲到说，小陈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了，但是呢，因为他跟我们关系很近呢，他的能力就不够大，能力不够大的时候，他就解决不了我的所有的问题。所以，无数的宗教对于神官而言，就出现了刚才我讲的这种矛盾。可是基督教信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相信的一位神，这里是出现的，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至高的主宰。可是同时呢，我在昨天我也讲到说，但是呢，他不只是一个超越的神，他还是一位亲近的神，他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密切到什么地步？今天早上我也讲到。昨天我也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呢，是他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像你们一样的人。我今天早上讲了，他跟我们像到什么样的地步？像到他呢走远路的时候呢，也会累，好像我们开车开3个小时、4个小时，会累。然后呢，没喝水也会渴。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跟我们关系很亲密，所以到希伯来书有一句话，他说呢，因为他跟我们那么亲近，以至于他可以了解我。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们听过古代有一个故事叫是晋惠帝的故事啊？那个东晋西啊，东晋的时候有个皇帝叫晋惠帝，全国发生饥荒了，然后呢，大臣就来跟他说。全国发生饥荒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这晋惠帝说话，没有饭吃，干嘛吃饭呢？吃肉羹啊，是我们讲卤肉饭的那个肉羹啊。那就表示一件事情，他根本不能说了解这个是什么。这个那法国有一个故事，大革命之前呢，一个他们好多皇后都叫玛丽皇后。OK，好，拿这个玛丽皇后也是人来问他说，老百姓穷的没面包吃了，没有面包吃，为什么不吃奶油蛋糕呢？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讲到说这一位神他来到世界上，成为像我一样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了解我，你碰到什么困难，我碰到什么问题，他可以真正的了解跟体谅我。而不会说没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羹？这样子，哦，在我们里面就是没饭吃，吃龙虾，对不对？因为不晓得人间的情，这是一个亲近的表现。另外一个亲近的表现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不管你有感觉没感觉，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就住在哪里？住在哪里，而且我昨天讲的，不好意思的说。他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比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为什么？早上上班，夫妻两个人就各自上班分开了，圣灵永远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呢，你碰到任何的困难，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他都在那里帮助。不像如果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就是我需要打电话找牧师，啪，就好像我这两天。有一个人写信来，写 email 来给我，我就说你这个问题没那么 urgent，可不可以等我从费城回去之后再解决？当然，他昨天晚上又写了一个 email 来给我，那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圣灵及时的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要强调的第一个点，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一个超越，但是同时是什么？同时是一个跟我们亲近的神。超越，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不够，他不够力，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亲近，我们不用担心说他不了解我，对我不够，没有足够的理解、关怀跟同情。这是那一位超越的神，这是第一个点。我把昨天的内容用几分钟把它整理一遍。接下来我们要讲两个角度一个点的两个。这个点叫做自利跟他利，自利跟他利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宗教也好，一个信仰也好，他在寻求解决生命困境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就是我靠自己，这个叫自利。另外一种途径叫做什么呢？叫做他利，我靠什么？我靠外在的。那自利跟他利呢，显示在两点上面。第一个点是什么？第一个点是从对认识真理跟真神的时候。 那我们要问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有一位真神存在，如果不管说是不是我昨天讲的有位格或没位格的真理的本体，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存在，人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跟智慧来认识这一位神或认识这一位真理呢？那这个是在哲学跟宗教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论证跟讨论。那其实从大部分西方也好，东方也特别是西方，他们强调的一个点是，我是可以靠自己，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跟力量来认识这位绝对本体。所以一般宗教呢，认识这个绝对本体的途径是以自力，靠自己，我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力量来认识这一位绝对本体。那么我怎么认识这个绝对本体呢？那我提出几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人呢观察自然，观察宇宙现象。啊，那我觉得好像是昨天还是，就是我有的时候是这样吧。我在这个场合讲过这句话，那个场合讲过那句话，我也是会口混啊。所以如果你们发现同步了，对不起，很抱歉啊。啊，比如说我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反正我讲过说，孔子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那孔子呢？他就是观察这个每一天的生活，什么时候太阳该出来了，什么时候太阳该爬到这个正中，正日正当中了，什么时候太阳该怎么样，该下山了。其实呢，有一些时间上的差别啦，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第二天早上再起来，所以他就提出一个概念说：你看自然法则的运行。非常的规律，这个叫天行健。然后他就说，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自然一样的，要有很规律的那个生活，或我们要努力。那我只用这个例子来讲，这个就是叫做这是人类宇宙现象的自然观察。好，我这边讲第二个，印度教跟佛教，其实宗教学的分析里面就讲到说，印度教跟佛教都认为这个宇宙没有开始。啊，不，整个宇宙没有开始，然后呢，整个宇宙呢没有结束。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把整个宇宙的运转发展成为一个的宇宙，他们认为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呢是生生灭灭，不生不灭。那不要去问说，那第一个生是怎么生？总而言之，生生灭灭，不生不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呢？有一天它会结束，但是还没有结束哦。然后又开始，又过100亿年又结束，开始100亿年又没有多久又开始又结束。我没时间详细解释怎么去解释那个开始跟结束的原因。那么呢，我们来看说它很像什么？又回到我刚才讲到的，跟儒家思想是得到的结论不一样。那这些是印度教或者是佛教的修士，他们每天在自然当中，他们也是一样看到太阳升起，太阳到半空中，日正当中，太阳下山，第二天又升起，他们很容易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宇宙也是一样生生灭灭，然后呢不生，因为呢还是会这样。这个我用这个例子来讲。讲说，其实呢，这是人在探讨这个绝对本体的时候的自然观察，像这样的照片。然后呢，也有一种就是神秘体验、打坐、禅定啊。比如说我在学印度教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说，印度教的最早的经典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经典印度文叫做 Veda，中文呢，我发现那个佛教信仰好像翻译成吠陀。好，Veda，好，然后呢，这 Veda 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呢，根据历史的探讨是，很多这种修炼者，他们呢，每一天整天都到树林里面去坐，然后就有一些神秘体验。这当中这不是我，也不是不一定是从基督教信仰讲的，只用一般的信仰讲说，他们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会用吸一些草药，说不定呢。其实就像爸爸，OK，好。 请注意，我现在讲的不是没有这样提到，我就是把这个人他们这种宗教学者的探讨啊，所以因为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些神秘的经验，就把这神秘的经验写下来了，然后就怎么样，就成为经典。那更多是没有怎么样，没有写下来，没有写下来，那就成为什么？就成为个人的主观经历啊，我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突然间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这种神秘体验，啊，神秘体验，这是什么？这是另外一种自立的方法。第三个就是自己的理性思维。古希腊的哲学是理性思维的开拓。那么到了那个近代的时候呢，当那个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也是透过理性思维，所以他打造自己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只要我的理性思维不能通过的，他就不会承认。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自我局限。神迹怎么可能发生违反自然律？所以呢，神迹都是假的。其实呢，这种结论都不太理性。还有另外一种理性思维，我要讲。另外一种理性思维呢，是根据人性跟人的生活所有的。其实那也是一种理性思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华人中啊，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你去庙里面拜拜，你跟这个神求什么？求什么？你为什么要送礼？因为你想到一个点，就是说，那我平常我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去求一个有分量的人，请他帮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也应该要送礼物吗？那如果呢，这个事情呢是，那我有个讲法，如果是为了走后门，那我难道不应该怎么样？我不应该要送礼物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那我去拜神的时候，我拜神的时候，我送礼物，这是什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认为这是不是一种理性？我告诉你，这是一种理性。我们常说这民间信仰啊，一点都不理性。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蛮理性，对，蛮理性。所以我说这是另外一种理性思维，另外一种。可是现代人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西方的哲学里面提出一个问题，说有限能不能穿越无限？什么叫做有限能不能穿越无限呢？我用一个讲法，就是如果有一个无限的神，有一个无限的绝对本体存在，我们在有限，我们是在有限，有限的人能不能够穿越有限跟无限的界限，从有限进入到无限当中？然后怎么样？然后去认识这一位无限的神或者是绝对本体呢？那这个在西方的哲学里就不断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好，那大部分的西方哲学都认为可能是可以的，不过呢，它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局限。那个局限就是，如果我有限的人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确定，不能够那个理解的，我就认为它不存在。但是呢？在西方这种主流思想之外，有一个派别，我先讲这个派别的一个人，他的一个代表性讲，这个人叫 Spencer，他呢写过一本书，然后呢他在那本书里面就写说，我在海边的沙滩上行走，然后就看到什么，就看到鸟从我的头上飞过去，然后呢，我们如果看到在海边看到鸟飞过去，有一种讲法就是，哎呀。好漂亮，还要享受这个自然。如果对不起啊，如果你是广东人的话，你会想什么？你会想到说，刷下来之后我可以做什么？做跑五科或者是什么之类，对不对？哲学家想什么？那 Spencer 他就说，他就开始想一个问题，说鸟这样从我的空中飞过，我知道呢，它是在这个地上，然后就问一个问题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有限的鸟。它可不可能在天空飞飞飞飞飞，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然后有一天它怎么样？它就穿越有限跟无限的界限，进入到无限当中就不回来了呢？那他在那个他的经验里面，他就说，等到晚上的时候，他到森林里面发现鸟都回来睡在树上。他用这个角度来讲说，有限不能穿越无限。那其实呢，这是一个西方的一个派别的一个想法。这个派别叫做，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 人不可能靠自己认识那一位绝对本体。那这个判决在西方叫做什么？叫做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啊，那不可知论，他就说人不可能靠自己认识绝对的本体，所以呢，有没有神存在，这个事情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那其实呢，不可知论的最重要的大师是 David Hume，你们听过，或者他们有另外一个学说叫做怀疑论，David Hume。好，那这张照片呢是 David Hume 的他的那个坐像在哪里呢？在爱丁堡。David Hume 是我们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所以你知道后面那栋楼是什么？苏格兰的高等法院啊。那他们就是持一个这样的观点：有限不能超越无限。为什么？因为我人太有限了，人受到那个有限的局限，我不可能怎么样认识那种无限制。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发现很难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有限当中。然后，如果我们想要把无限的绳怎么样抓下来，啊，放在有限里面的话，其实呢，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是什么？有限不能穿越无限，这个道理，这个有没有道理？我必须要说的事情，我是觉得是有道理。可是呢，我觉得他只对了一半，或者结论是不对的。有限不能穿越无限。我想问一个问题：无限能不能够进入有限呢？如果有无限的绝对本体跟真实独一真神的存在，无限的神能不能穿越无限跟有限的限制，进入到有限当中，让有限的人认识这一位无限的神呢？第一，我要先说的是，第一个，我觉得它是可能的，因为有限在底下，有限穿越无限不可能，无限在上面，无限穿越无限跟有限的局限是可能的。第二个，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只是可能的，而且呢，在人类的历史上，真的就发生了，真的就发生了。那这个无限穿越有限，让有限的人认识这一位无限的神的这个动作呢，不只是基督教信仰这么说，所有的宗教呢，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他们都用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启示。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知道启示这个字，应该很熟悉的。启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它原来用在哪里？原来用在开杯盖，或者不是这样吧？是这样的。打开杯盖，那这什么意思呢？当我这个杯盖怎么样，封住的时候，你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吗？是水，是冷的还是热的？他说根本不是水，是什么？是咖啡，还是呢？里面根本空无一物，我看不见。那么当我把这个杯盖打开的时候，我不只能喝，我还能怎么样？我还能够看见说，这就是 Lipton 红茶这样的。这个过程呢，这个动作叫做什么？是，就是人原来不知道、不可能知道的，显明出来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例子？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舞台剧，或者是你没有看过这个，我们叫做京剧或评剧啊？然后你去看或者话剧，对不对？你在下面，其实声音乐会都有，你就在下面还没开演之前，台上的荧幕是怎么样？合起来，对不对？然后等到时间到了，哐，锣一响，幕拉开了，那个拉幕的动作也是启示。所以简单的说，我们可以把它说，把人所不能知道的事情向人显出来，这个意思叫启示。好，那有一些宗教是启示的宗教，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犹太教强调是启示的宗教，然后呢，伊斯兰教也强调是启示的宗教。那么有一个点就是啊，所以基督教信仰的强调就是我们呢靠自己认识神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呢对神的认识呢需要透过神的启示，需要透过神的启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要想中强调两种启示。啊，不然我应该先啊，两种启示。第一种叫做一般启示，好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人的那个神的永能跟神迹是明明可知的。就是一般启示，就是你看到这个宇宙的存在，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个宇宙的啊，基本上来讲自然跟和谐，你就想说，这应该有个创造者，这应该有个创造者，就好像说，我们开了很多车了，对不对？那个车停在那里，就是哦，这个车有人开，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车有一个创造的，有个创造的公司，对不对？啊、哦，你看到那个车，你就知道说，没有公司创造的话，不可能有一个这么精密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来，牛顿，你们知道牛顿吗？啊、哦，那个物理学的大师哈、哦，他是一个有神论者，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那个科学大师，这个人呢，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哈雷。牛顿是一个有神论者，哈雷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们两个人常为这个事情吵架。有一天呢，牛顿呢，他是个天体物理学家，他在他的实验室呢做出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而且呢，好像可以做到一个，那时候还没有地球，他转动，居然可以做到一个地步，让根据他们当时的观测，让这个。倒是也许不一定是九大行星，也许五大行星，按照那个他们观察到的速度怎么样啊运转啊，就放一个模型在那。结果这个哈雷就进到他的实验室，就看到，哎，这个东西很有趣，很有趣，然后就转一转，又觉得很有趣。哈雷就回过来问这个牛顿说：“哎，这谁做的？是你做的吗？”牛顿那时候灵光一闪，就说话，他说：“没有做。”这个行星仪呢是怎么样？是前一阵子的时候，我实验室就发生了一个地震，在我实验室里面呢有一些铁丝，就被地震弹出来，有一些木头，然后弹出来的时候呢，经过碰撞就变成一个一个的圆球了，然后就怎么样？这铁丝跟那个圆球就怎么样？就在自然的定律当中去，在自然在在一个啊、呃、那个那个超啊、呃、那个偶然的状况当中就符存了现在这个形。这个太阳系的那个行星，他就这么跟哈雷这么说，哈雷就说你开什么玩笑？哪有这回事？不可能的。牛顿呢，这是个 trick。他接下来就跟哈雷说，那奇怪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阳系的这个行星仪，这看起来这么巧妙，不可能是这样子，那个偶然随机发生的。为什么你相信那个真的是偶然随机？是那个是偶然随机？就说是偶然随机发生的啊？哈雷没话讲啊。那当然，哈雷没话讲，是不是就表示哈雷对你的清楚？我的印象没有，牛顿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我要讲的是，这是叫一般启示。那一般启示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存在，一般启还有别的，我没有随便讲啊，是还有别的一般启示。那一般启示告诉你有一位神的存在，那一般启示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一位神是谁。所以呢，你要知道这一位神是谁呢，你要需要透过什么？在基督教信仰中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那么基督教信仰强调的特殊启示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那里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我其实这不是我今天我没有办法有时间讲，重点讲详细。其实我今天早上讲也是只是简单的讲了几点啊，就讲到为什么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那如果他是神的，他来到世上他就是向我们启示他是谁，这是一个。一个部分，这是耶稣基督的神性，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神的启示是在哪里？我现在连纸本圣经都不带了，现在都是用那个电子档的这一本圣经呢，是一啊啊那个那个啊1500年，神透过一些人。 吓了我一跳，有关对他的认识。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我凭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好吧，我停一下，跟大家讲这两个课题。如果你想要认识，第一个去读那个更新传道会出的有一本书叫做《新铁证在看》，作者叫 Jasper Bower，你可以去读那个刚才讲的这两个课题，你可以在那边找到，可以在那边找到。那另外当然，如果你想要读一个比较有那个。本土味的去读这个冯炳祥的那个冯子怡。那我们今天不能讲，我们今天不能讲。哦，其实我还是列了几点，我只在那边提几个点。第一个点，圣经有一个独特的统一性；第二个，圣经的可靠性；第三个，圣经当中有无数的预言，后来被证实应验。我只能够先这样讲。这个在这里，这是第一点。我得把它讲完，还希望可以给你们时间，让你们提出不同意或者是讨论啊。另外一个自利跟他利，其实它的问题是怎么样啊？它是用在解决生命困境。我们之前不是昨天讲到说我们有很多生命的困境，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生命困境的问题。解决生命困境的问题也是一样，有两种路线，一个路线是什么？一个路线是自利。靠自己。第二个路线是什么？第二个路线是他力，靠什么？靠外人的力量，不管那个外人的力量是什么。好，那这个部分呢，我可能会讲快一点，因为明天早上我也会讲到这个，我们会面对什么生命的困境？第一个，现实层面就是我们的生活很困难啊，吃不饱饭啊，那有人就说，所以呢，要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只要经济情况好，就什么就怎么样，就问题就解决了啊。那这就是那个孔子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衣食足而知荣辱。当大家吃饱饭，大家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问题就都解决了。好，我记得呢，我在快20年前，我到佛罗里达。的一个回应去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学生，他就是很坚持的跟我说，相信中国只要经济这个发展了，问题就全部解决。那我那时候告诉他说，你太乐观了，谁知道你们现在觉得怎么样？因为现在经济发展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忘记了一句话，孔子也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叫什么？饱暖思淫欲。对，所以呢，这是经济面问题。那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怎么解决经济的问题或经济社会性的问题？就是说，阶级斗争、阶级对立，就是经济的问题都源自于阶级对立。所以我们只要怎么样？我们只要消除阶级，让大家全部都是同一个阶级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另外一种。第三种是社会面的。那我又忘了，我是在上昨天讲，还是在某个小组里面讲？那孔子说，儒家思想说，为什么世界有动乱？第一个，因为文明失落了。道家的创始者老子说，为什么有动乱呢？因为文明建立。很奇怪哦，刚好对，哪一个对？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多讲一句，老子说，这个世界要好，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每一家人呢都不要处得太接近，然后呢，也可以到一个地步是，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听到你们隔壁家一里或几百公尺外的人家的家里的鸡叫，那叫鸡犬吧。下午的时候呢，你听到呢？隔壁你家的那个家，他们的孩子跟狗玩啊，听到那个狗叫声啊，他说那但是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鸡犬相闻。然后呢，你看里面有人国学跟鸡狗老死不相往来。他说不要老死往来的话，就要想办法去建立文明，不要建，因为文明建立是什么？是这个社会堕落的原因。孔子刚好反过来，孔子刚好反过来，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哈。 是现实面的。那有人认为说是，有的宗教认为是内心层面的问题。佛教说，你为什么会在苦难当中呢？是因为你有，他们用一个中文的字也翻译成我执，其实英文甚至用的一个词也叫 pride，pride 就是说贪恋、贪欲。他说你为什么会有那个呢？会有苦呢？因为什么？因为呢，你现在想拥有的东西，你想要它怎么样？你想要一直拥有它啊？我忘了是昨天我曾经讲过一个那个两个人相恋，一个是把对方当做是一个是白马王子，一个是白雪公主。结了婚之后就发现了白马王子不再是白马王子了，白雪公主不再是白雪公主了。那个时候苦就来了。佛教的看法是什么？你不要那么执着嘛。啊，就这样子对。那我执容易做到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所以他们就说你要修炼，啊，不管是八正道啊，84000法修炼，那印度教或者是新兴宗教，他们的看法就是说内心层面的神造成什么？就是你不认识你自己里面的神性。你们看过一个，或你们的孩子看过一个卡通叫做《狮子王》吗？我告诉你，《狮子王》的背后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新兴宗教的影响。啊，新兴宗教呢，其实受到印度教影响非常的大。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小狮子？其实就讲到说，你之所以现在这么堕落，是因为你忘记了你里面的王性，对不对？其实你把那个王啊，带王性改变成那个转换成神性，你忘了你里面的神性，所以你苦。你呢要找回你的神性，然后跟那个这个宇宙的大梵天结合在一起，问题不清楚。那你怎么做？修炼，修炼，修炼，修炼。儒家思想也是一样强调人性本善，但是呢，被这个社会影响就怎么样，本性就迷失了。所以把这个本性怎么样找回来，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意思就是说，放心就真的把它享受。哎，你担心什么？你放心就好。没有，其实那个求其放心的意思，找回你迷失的那个本性的善啊。所以呢，儒家思想很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这是什么？内心层面的成因。基督教信仰呢，强调的是人跟绝对本体的割裂，我跟神的关系割裂。拿这个例子来讲，这手机，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你呢？你有手机，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是，你一定需要充电，对不对？如果你不充电的话呢，用用用用，手机就没电了。好，所以你一定要定时充电。为什么？你必须要跟那个电力源头连接。如果呢，不充电了，你现在看这个手机还怎么样？还有某种，还可以运作，但是那个运作是有限的。基督教信仰认为人跟绝对本体的神的割裂啊，导致了什么？人的堕落啊。那为什么人跟神，如果人是神创造的，为什么人跟神会割裂呢？我今天早上讲到，不是我们被神抛弃，我们不是弃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浪子。是你们回想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是那个小儿子跟神说，神啊，跟那个父亲说分家产。我们现在分家产有不同的定义哦。犹太人，你儿子说我要分家产，其实有一个讲法，就是说父亲啊，分家产其实要求一件事情，好像是表达一件事是什么？是父亲啊，我巴不得你死了算了。所以其实你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例子，当小儿子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其实对父亲有多大的伤害？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犹太人的概念的话，我们不一定理解那种伤害。就是父亲啊，我不要你当我的父亲了，你死了算了。人也是一样的，亚当夏娃跟神说：“神啊，我不要你当儿子，我不要你当儿子。”伊甸园的故事，那这个发展的罪恶的发展史，我们就不讲了。人从拒绝神，找一个奴隶神来取代， 然后呢，偶像崇拜，而因为这样就产生你的情欲行事，纯洁癖的心，行不合理的事，还喜欢别人去行，结果最后要面对神的审判，这是基督教信仰的问题。那么解决生命问题的困境是什么？所以我很快的讲，无数的做法，改革、严重点革命、教育跟文明的建立，这是不同的宗教的做法。第三个，戒律的遵守，这是两东方宗教的做法。第四个，自我内在的修养。第五个，生命的清理。这些呢，不是我要讲的，他们的共同点是自立，我靠自己，我靠自己，靠自己。但是呢，靠自己可能让人脱离这样的那个困境吗？我举一个例子，森林里面有可能有些猴子存在，然后这些猴子呢，如果没有人去干扰，这些猴子会在森林里面玩来玩去啊。然后他们最常见哦，这个从这棵树抓到藤蔓，然后从这棵树荡到哪里去？荡到另外一棵树上。就荡来荡去，荡来荡去，这是猴子的什么？他们的游戏，他们的生活。那有没有可能呢？有个故事是这样的：森林里面有几只猴子，有一只猴子有一天拉着这棵树的藤蔓，从这棵树荡过去，荡到那里去。然后到了那棵树之后呢，又拉了另外一棵那棵树上的一个藤蔓，又荡到另外一棵树上，结果荡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藤蔓断了，他就从那个高高的树上啪就掉下去了。结果呢，掉下去了，会不会很痛？会很痛吗？不痛，为什么呢？因为它掉到流沙里面去。它掉到流沙里面去不痛，但是其实更危险。为什么？因为流沙呢，会把掉上去的东西怎么向下沉没，下沉，一直到最后呢，就消失了。所以这个猴子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它就开始大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结果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只猴子了。另外一只猴子来了，就先教训他：“你是怎么搞？我告诉你，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你在这边拉藤蔓的时候，你要掉啊那个跑出去之前，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藤蔓够不够坚固啊！你看，就是不小心就现在掉进去了。我告诉你，没关系。”来靠自己的力量来做。现在教你四招。第一招，你现在沉下去了，对不对？第一招，想办法把你的右手伸出流沙，让你怎么样？让你的右手在流沙外面。啊，这个猴子就哇，不能。他说：“哎，好，你完成了20%。”第二个，把你的左手伸出来，伸出这个流沙，这个有点难的，对不对？两只手都要在外面就有点难啦，然后这个在流沙里面的猴子又做到，第三个他说第三个，把你的右脚给怎么样，给伸出流沙，这就很难了，对不对？啊、哦，这就非常难了。那这个猴子努力了半天，真的他的右脚又伸出来了，这个上面这个猴子就说你怎么样，快要得救了，最后一招你就得救。把你的左脚伸出边上。我们当中有人是学科学的，学物理的，你要知道，从力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这个让我们认清一件事情：如果你已经沉在流沙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最需要的事情是什么？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的是一根绳子，或者是哎。在流沙外的一根绳子，或在流沙外的一根棍子，或者是一支强，一双强而有力的绑带，从流沙外面把你拉出来。因为你已经在那个困境里面，跟我们平常面对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呢，我用这个例子来表达一件事情，是自立是吗？所以基督教信仰强调一件事情，强调他力。强调基督教信仰强调一点，就是无能自救，你不可能靠你自己得到拯救。其实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拯救。那从神来的拯救，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拯救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前面讲到，一方面来讲，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另外一方面来讲，他本身这个现在为我们成立的救恩。我今天早上只有时间讲一点点，我明天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讲。那他怎么拯救我们呢？我们离弃了神，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任，我们需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能够承担得了神的审判吗？不能。所以我没有路，所以神采用了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代替我们承担了原来我们应该承担的刑罚。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刑罚。那他因为他是神，那一条命就比我们所有的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命都怎么样？都宝贵，所以他可以拯救再承担再多的人，应该是不行。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的刑罚可以被神免除了。那神还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就说好，我已经为你，我要为你还债了。如果你愿意，我就为你还。你怎么样愿意？我今天早上提到信靠。跟神说：“神啊，我相信你为我预备了救恩，我接受了救恩，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我愿意信靠。那因为这样罪得赦免，因为这样与神和好。你注意我刚刚讲，基督教强调为说，人的问题是人跟神之间的割裂。你跟神和好，你就有个新的生命的改变跟更新。那重要的一个点是，这个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是，这是一个不需要付代价，你只需要怎么样？”好像我今天早上所说的，我愿意，就是这么简单。神不要你付任何代价，只要你愿意接受。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和神复活，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因为有这个更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而当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更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来的是社会跟环境跟国家的改变、的更新。其实这是基督教信仰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个人因为救恩得到更新，个人的生命被更新跟改变，大家成为一个被生命被更新改变的群体，我们一起来努力改变这个社会。其实这是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那我要回答一两个问题。我呢在爱丁堡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研究一个当代的佛学大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知道这个人叫印顺法师啊？他是建立了，因为你知道华人当中当代华人呢建立了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佛教信仰的复兴，新兴佛教运动。这个佛教想讲人间佛教运动，那整个人间佛教运动理论的奠基者就是这个印顺法师，我就是研究这个印顺法，就是一个，就是说以一个基督徒的角度研究这个印顺法师的思想。他曾经在他写的一本，他在跟基督教信仰对谈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需要依靠神，那表示一件事情，我是一个弱者。”所以他说，基督徒都是弱者。那第二，他说，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奴才的宗教，因为你找到一个神呢，你变成他的奴才。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佛教信仰靠自己，我是一个强者。我在我的这个使者要我做，虽然我其实不太喜欢做这个事情，使者要我打一个广告。他说呢，他们带来了几本带来一些我所写的十架与莲花，那就是请我跟大家讲，有兴趣的可以去买，而且在这里买好像是这个本来是原价15块的，只有10块钱啊。那我就说，哎呀，我实在是不习惯这样做哈。但是反正既然就这个可以讲，那我要讲的是我在我的十架与莲花里面，我曾经提回应印顺法师的概念，我说其实呢。一个真正的勇者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足， 真正的勇者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哦，我好像漏了一句，哦，是第一句。一个真正认识自己有限的人呢，是一个真正有智慧。反正我们都活在一种自我感觉良好中啊。那认识了是一回事，对不对？愿不愿意承认？我才不愿意承认呢，我都没面子。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的人呢，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勇者。那当你认识自己的不足，你承认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向神有一个敞开的心，接受神的救恩。当你接受神的救恩，得到生命的更新跟改变，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那个可能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忍者。这是我对一些自律性的宗教对基督教信仰的回应的一个哦，在这边。的回应，好，后面还有两三个我要讲下去，所以我看起来我今天大概那个什么2点半绝对讲不完的，好，我再讲。另外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根据是不违背理性而超乎理性，那这个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追寻信仰的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就是我完全要靠理性，理性是我判断真假唯一的根据。其实理性本来是怎么样？理性本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不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怎么会这么不进步？可是当理性被上纲到一个地步，变成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意思是，理性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理性是呢解决人类问题的唯一的标准的结果的时候，当我们理性被变成理性主义的时候呢？其实有问题。那很多的宗教以理性的，以那个，为什么我怎么写是理性作为根据啊？或者我说以理性作为根据，所以拒绝神迹。所以呢，犹太教跟伊斯兰教说，我拒绝三位一体，因为他说三位一体理性不能解释。那儒家思想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懂了，因为跟下面有。所以儒家思想说，死我不能够去了解，为什么？因为我连生都不了解，我怎么去了解死？那很多的宗教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你如果是理性，你就完了；你如果强调理性，你就完了。所有的对终极的认识都要从非理性角来探讨。像印度教这个佛教。或者是道教，或者是道家，那这是两个极端。基督教信仰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不违背理性，但是同时也强调一件事情是，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被理性所局限。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不违背理性而超乎理性，不违背理性而超乎理性。我们只拿一件事情来讲。好，那这个是 Thomas Aquinas，我这个就跳过去。Thomas Aquinas 是中世纪的大神学家，他强调一件事情是基督教信仰需要从理性来认识有关什么事情。可是呢，Thomas Aquinas 也说一件事，他说呢，但是呢，理性是不可能完全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所以呢，Thomas Aquinas 就定了一个标准，叫做。理性的二层容论可以用理性解决，我们要站在理性的角度。但是理性不能解决的是需要用信心，所以这是叫二层容论。但是我们用信心接受的东西不是违反理性，是怎么样？是超乎理性，是超乎理性。我们要接受有一些事情是超乎理性。那其实最直接的例子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例子。过去1000年前没有。大家不会从理性的角度去否定复活或质疑复活的存在。等到理性主义抬头之后，就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因为呢，复活这件事情是不合乎理性的。但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呢，是不能够被理性解释的。不一定表示它不存在，那我凭什么确定它存在呢？因为 你再去看那个新铁正代范跟那个刘慈欣，那你提出来的虽然它是超乎理性的，可是它可以在历史的验证序当中被检验的。那你说不管怎么样呢，人死了根据自然律不可能复活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是被迷信所迷惑。反过来来讲，反而是这样，就因为它是超乎理性的。才显示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啊，它的意义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那当然，我只能够点到为止，我只能够点到为止。下一个是有关人生境界的追求，我到底我要我的我这个宗教我要解决的只是现世的问题呢，还是我解决的只是永恒跟终极的问题呢？也是一样，有两个面，有一个面，有一些宗教它是完全否定现实价值，传统佛教说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或者我最常看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形容是五，我现在讲的都是对，是从中文对这个世界的形容，用一个词叫五浊世界，就这个世界很脏，很污浊，肮脏的东西，所以因为这样现实的价值是不存在的。第二，印度教。是怎么样？是啊，这个世界呢是至高神大梵天做的梦，所以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这个梦怎么样醒了，这个世界就这个宇宙就没了，就没了。所以你怎么知道说这个不会发生在下一个那个呢？下一秒钟呢？所以呢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那中国的道教也是一样，我刚刚不是说了文明的。那个堕落，对不对？然后巴比伦的宗教，世界根本就是巴比神仙之间彼此打来打去造成的，对，这些都否定了现实信仰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除了现在的人间佛教，我没有时间解释他们的理论根基是什么。现在的人间佛教开始重视对现实的关怀，但是呢，它有它的原因，跟这个原因不完全一样。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只关注现实的信仰，这个呢其实用一个字眼叫做 secular research 世俗主义。世俗主义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其实呢也有很理想性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我关注这个世界需要，我的努力，我只有一个重点，就是想办法改变跟解决这个现实世界的困难跟问题。所以儒家思想是很有理想性的，在这方面是让人佩服。那民间宗教呢，就没那么有理想性。他们想的一个事情是，我只在意一件事情是这个我的生意做得好不好，钱赚的多不多啊，生活顺不顺利，孩子能不能上好学校，这也是另外一种比较功利性的事情。那儒家思想是很，这理想是很好。那儒家思想面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人常常在形容中国的传统和读书人有一种表达，有一种那个来表达这个读书人说，中国人的文人呢，年轻跟壮年的时候呢是儒家，到了什么时候？到了中年跟老年之后就变成什么？儒道。OK，那为什么呢？因为年轻跟壮年的时候呢，非常的有理想性，这是很好。但是呢，只有解决现实的理想，不能够解决什么终极的问题。你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你就说糟了，我已经，我开始发现我的体力越来越不好，晚上睡眠也不好，越来越多问题的时候，我怎么解决这个生跟死的问题呢？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就去找什么？找佛教跟道教来解决。所以，这是我觉得。我非常佩服儒家思想的理想性，但是呢，又觉得说，如果你没有解决终极的问题的话，非常可惜。那基督教信仰有一个特点是把握今世，成全已有，从现世穿越现世跟终极的界限，进入到永恒。简单的说，我从几个点，好像有人问了一个问题，今天下午有人问了一个问题，是跟永生有关系。基督教信仰强调永生啊。不是说你死了之后永生才开始，什么时候开始？ 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的永生就开始。因为永生这个字就跟本来意思不是说你永远活着。如果你呢永远活着，活得像一个Eusebius 那个样子，希腊的一个故事一样，整天没事干，只是推石头、推石头、推石头，那种你活着跟不死有什么算什么？永生其实最根本的意思不是量的问题，是值的问题。当我的生命跟生命，当我个人跟生命的来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入永生了。所以永生指的是一个与神连接的生命。那么永生，因为我与神连接，所以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活出个新生命跟新生活。所以你在现实你就活得不一样，你就停在永生里面。那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不是只停留在现实，而且你在现实的时候，你会有不完满的地方。但是呢，等到你进入到永恒里面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进入到那个永恒里面的时候，你在那当中，你的永生的生命就活出一个圆满状态，有一个圆满的时期。但我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告诉大家那是什么样的状态。好，说不定等下问题请教啊，有可能有人，我记得有人问了这个问题，他是在一个圆满的时期。状况，所以呢，你的现世的新生命跟你的永恒的新生命是怎样？是连接在一起，持续的。而且你在现世当中的努力，那个成果在永恒里面的时候，这是跨越现世进入。那我只讲一点，就是跨越现世进入永恒。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所以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哈。这个世界虽然它因为人的堕落而暂时污秽扭曲了，可是呢，我活在这个世上，我有重要神圣的使命是什么？是去恢复神给我们的托付，把这个宇宙、世界、国家、社会参与管理好，让这个宇宙、国家、社会是。管理的那个世界社会能够在一个越来越理想的状态，这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从现实就开始。只能先讲到这里，因为我要讲最后一个，基督教信仰呢。好，我先讲一个故事。我在爱丁堡的时候呢，爱丁堡大学有不是大学，爱丁堡大学另外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在另外一个大学教书，他飞回中国，然后从上海飞回苏格兰的时候，在他的飞机上面呢，在座位旁边坐了一个穆斯林，他们俩就谈话谈话。穆斯林这个穆斯林就说：“你们基督教，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呢是靠恩典得救，不靠行为得救，所以呢，你们呢，因为靠恩典，所以你们的生活过得太安逸了。”不像我们，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要靠行为拯救，所以我们活得很紧张，所以我们就很在意，我们要活出好行。所以你们基督教，你们基督徒就拼命堕落，拼命堕落。然后他还讲说，西方世界现在你看道德堕落，就是因为基督教的结果。这个牧师你就跟这个基督徒这么讲，跟基督徒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他就回来跟我讲，问我说该怎么回答。那我。先讲，我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我说，我现在西方如果道德堕落，不是因为基督教的发展的影响，是因为基督教也在西方堕落了。好，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就跟这件事情有关系，会不会基督徒因为什么？我既然靠恩典得救，我又不需要靠行为得救，所以我就随意放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我们对信仰有不理解。基督教信仰强调一件事，无数绝大多数的宗教都强调美德跟善行是他们得救的条件。佛教思想、印度教思想最典型的伊斯兰教思想跟犹太教思想，美德善行是我得救的条件。对基督徒来讲，美德善行不是我得救的条件，为什么？因为我靠恩典得救。那美德善行是什么呢？美德善行呢，是什么？是我得救之后的结果，跟什么？跟先讲结果就好。那许多人说，我要靠什么？我要靠我的行为得救。 所以我要活出好行为来。这种动机呢，原谅我用一个表达法，这种动机是一种功利式的行善动机。连当代佛教他们在讲这个事情，他们都用了一句话叫做"利他以自利"，什么意思？就是我透过帮助别人，让我自己得好处。所以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呢？因为我要为自己累积功德嘛。这个叫利他以自利。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你功利的动机是行善，是真正的良善？那我们还是可以说，可是达到结果啦。某个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是这个人一定有良善吗？那就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那我要讲的是，以功利的动机行善呢，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万一啊，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呢不是这样，那怎么办？我记得我在第一天晚上的小组的时候，曾经在那有个姐妹在那里，我记得我讲过，在苏格兰的时候碰到一个例子，在苏格兰有些华人留学生。有一个华人在那里开了一个店行，然后呢，他真的帮助很多的华人留学生，然后呢，我就有机会去到这个卡片，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说我就是要帮助这些华人留学生。好，几个月之后，华人留学生传件是说某某人再也不理我，那为什么呢？那我又有机会进到那个卡片行，他跟我说。他说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的先生得了精神疾病。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以功利为行善的动机，其实那个根基是很薄弱的。第二点，以功利为行善的动机，我们就很容易给自己算 credit。当你越来越觉得你的 credit 越高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一种状况，那种状况就是骄傲。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你看我现在的 credit 多高啊！我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人，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还或者你会不会反感？台湾最有名的佛教团体叫做慈济功德会。那你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是慈济功德会有那么样大的影响力，做那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的创立者证严法师，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谦卑，真的是努力做了很多的善事，引导了很多的人。可是我发现呢，越来越发现有一个情况哈，就是他们越来越世俗化。我只讲其中一件事，他们会做很多的东西，然后卖，号称是卖了之后，你在这个基金会里面帮忙啊，就说。提供基金会的需要，结果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玉做的，然后呢做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呢他们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宇宙大觉者。什么叫宇宙大觉者？宇宙大觉者指的就是佛，就是佛啊。然后呢，那你们跟他们讲，让你看到佛是怎样？要胖，对不对？啊，然后呢，什么都是胖胖的，对啊。那一个佛偏偏做得非常的瘦，有人就说，怎么这个怎么看起来像你的上师啊？看起来像圣严法师，他们就自然而然，他们就怎么样，私下就把这个宇宙大觉者，用他们的那个创始人的圣严法师的形象来代替，那就开始有些批评了。那圣严法师自己怎么说呢？这个对我很震撼，比较大。有一天他就讲话，他说：“我觉得这个宇宙大觉者做成那个形象呢，也没有什么不对。”他说：“传统上我们对这个释迦牟尼的形象，看他胖胖的那样子，释迦牟尼怎么可能胖胖的呢？就是那个佛怎么可能胖胖的？他应该是瘦瘦的才对。”所以呢，他间接的怎么样，approve 了那个宇宙大觉者的形象。但是你要知道，他 approve 那个宇宙大觉者的形象，间接的 approve 了他自己是谁。那我就觉得说，几十年前80年代我就知道他了，为什么经过了30年之后，不一样了呢？有没有可能性是 当我们以功德的动机来行善的时候，我们又会走到这里。基督教信仰强调的是，善行不是人得救的条件，因为人呢达不到得救的标准。但是善行呢是得救之后的结果。我感受了上帝的爱，他爱我，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我被神的爱所感动，然后我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怎么样更新跟改变。善行的是我得救之后我新生命的作用，而且呢是什么？是我对神的爱的回应。所以呢，基督徒善行的动机，哎，当中的基督徒我们要小心哦，说不定我们也落入这样的状况。基督徒的善心呢，应该是一个不怀功利动机的善。所以你做了什么善行，别人称赞你，你要跟他们说，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基督徒的这个状况。好。结论我只讲最后一个比较短。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提到世界宗教比较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没有特别的动机是我要批评别的宗教，其实呢，只是一个心理状态、心态。你们知道这个广告吗？麦斯威尔咖啡 （Maxwell）。当时孙悦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们去找孙悦。拍这个广告的时候，孙悦呢给说：“哎，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当做 logo，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其实这是我今天分享的动机，也是很多基督徒热心传福音的动机。那当然呢，你要不要喝，在你自己决定。好，对不起哈，我多了15分钟，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15分钟了，我就先停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我先说你不同意的，有没有什么你要提出问题的？有没有什么你的回应？请你不客气的提出来。虽然今天的时间比较短，好，请说。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公益的行为，就是说我们这个本身就是我们信神，我们生而为人，信神得永生，是不是也有具备这种功能？
我刚才也许没有讲得够清楚。如果得永生的意思，只是指的是我将来在天上欢欢乐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这个是我要的而已，有可能有公益的动机。但是我刚才也提到说，其实永生的代表的是我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状态。这个新的生命的状态是一个真正有永恒价值的生命的状态，真正神创造我的目的的状态。先不要走在永恒里面，在现在你要这样活，你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挑战跟困难。但是我就说不，我不管，我这样过顺利或不顺利，我都要。如果你的永生是这样的态度，基本上来讲，这就不基本上没有存在公义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要对永生的意义的了解。那我很抱歉，我会发现说，好几个 point，我每个 point 都只能够这样讲，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完全讲得清楚。好，还有没有？
经常会听基督教里面讲说，我们白白的得了恩典
对，
啊。其实这句话经常听，我
对。
只是说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因为是在基督教教会里听这句话，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如果我在外面，谁跟我说你白白得了啥，我是不会要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付出，我凭什么要得到？
对，
还是白白得了的。我咋感觉到我得了之后，我不感觉到心没有那么安定的？
对，没有错，这个是一个状态。这个我们都学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大陆用不用这句话，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因为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种价值观，对不对？但是第一个点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超越我们受这个现实世界的思维，进入到一个地步说，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呢，上帝愿意让我们吃白吃的午餐，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先建立的。 如果这样，我能够越过这个思维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接受。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我们会想说，这会不会是个陷阱？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在明天我的最，我明天早上那一堂的最后的结论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如果觉得这是个陷阱，是因为我们对神还不信任。我们对神还不信任，是因为我们对神还不认识。可是我怎么可能完全认识神呢？我刚前面讲到说，我是有限的，他是无限，我不能对神完全的认识。但是呢，神他用一件事情来让我们确认他对我们的爱，这就是明天也会讲到罗马书5章6到8节说，基督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不是应该说糟糕，我就讲第8节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下实现。前面讲到说，我活在这个时候，这个人我很佩服，他是个义人，或者我愿意为他死，也不都是对不对？但至少我愿意为他死。这个人呢，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是个仁人，所以呢，我要为他死或者敢做。但是呢，第五章第6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然后第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如果我越认识神的爱，越认识神他对我的爱，我就比较不会去担心说这不好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就是我记得前天我也曾讲过一句话，说当一个人越认识神的时候呢，就会越认识自己。当一个人越认识自己，跟越认识神的时候，才会向神有一个敞开的心，愿意接受。后面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新型宗教，都是就是怎么个概念呢？新型宗教都是怀疑一切吗？还是？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其实新宗教是这样的哈，对好，我先跟你们讲，到 CPCCB 的网站上面去，按成人主日学有一个部分叫主日学回放啊，那个主日学回放，其中有一个就是认识世界宗教，应该有讲到新兴宗教。那我简单的讲，新兴宗教是在现代的处境当中，他们运用了很多的印度教的元素。然后把它怎么样，跟现今的世代，跟现今的，比如说，他们会说，哦，新兴宗教其实是非常非常科学化的做结合。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了解新兴宗教很多的元素，了解印度教，好，那华人的新兴宗教，我举几个例子吧。啊，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佛教的那个叫做真佛宗，这个创始人叫做卢胜彦。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这是一个柬埔寨的一个华人，他叫做青海上师。那还有一个大，你们从大陆来人就更了解了。这个人
法轮
法
功。
轮功，对，法轮功是新兴，也是新兴宗教，对，这些是新兴宗教。这个就是只能先到这样，对不对？
完全排斥神吗？他们不信神，他信他个人。
他们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就我刚说，他们用了印度教的元素，他们认为说这个宇宙有一个神，有一个至高神，但是呢，他们把这个至高神的定义呢，除了拥有印度教的某些神的定义以外，他们又加上了很多新兴的元素。那他们追求的还是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我可以跟这个神产生什么，我可以和神合而为一这样子。好，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可以怎么办？我就可以进入到更高的境界。简单的来说，我只能先这样说到这里。
谢谢。
所以就说，进到我们 CPCP 的网站去，到一个主日学回放。我记得他们应该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主日学都有回放，但是这个认识宗教，其实还是好像有回放。还有没有其他的？请说。
就顺着刚才那个问题问一下，因为我在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也遇到一些他们会相信的一些，就偏向于
从印度教出来的新兴宗教，甚至可能算不上新兴宗教，应该说是近些年西方或者是台湾出来的一些灵修的流派，或者说有一些像显化那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用到非常多的科学术语，然后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意思。
这
当
才
我跟他
是。
们对话的过程中呢，就会感觉到一个事情，他们非常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不需要任何的人来拯救他们，他们只要自己修炼。那从你们的角度，您觉得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有什么原则可以把握的？因为如果你直接攻击他的话，好像就显得
没有，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像什么像信这个宗教的人传福音，或像信那个宗教的人传福音，这个我在别的地方也讲，所以这个当然不是今天的重点。那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某一个角度来讲，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局限，委婉客气的啊，这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因为我觉得其实人愿意接受救恩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很像我，不完全一样的面貌，就很像那个印顺法师说的一样，我要接受耶稣的救恩啊，那不是表示我太软弱吗？会有这种自我的消耗，其实这个就是人的最，人亚当夏娃堕落就是这个自我消耗，所以你没有办法。对，那我讲两个例子，讲两个例子，在那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做的事情是跟他建立了关系，不要跟他闹翻了。
对。
你跟他辩论呢，You win a battle, you lose a war。你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好嘞，对。那你跟他建立好关系，你会跟他祷告。我碰过好几个例子，这好几个例子呢，就是呢，他们走啊走啊走，走到一个地步就怎么样？不只是发现走不下去，发现碰到很大的困难。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就是探讨这新兴宗教以佛教为主。然后呢，他发现他修炼、修炼、修炼，感觉到某个地步之后，好像向上到了境界，又想要继续往上走。过了没有多久，突然间在他打坐的时候，突然间呢，天空中伸出一个鬼脸，他的境界又降回到原来的状况。啊，还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每一次的发生，一直到后来他接触了基督教信仰，接触了福音之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刚说的这些经历呢，是他成为基督徒的道书。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一个人是研究那个追溯新兴宗教，追溯新兴宗教，他老是觉得说印度教的观念有一个什么至高者，然后他跟这个至高者慢慢合一，慢慢合一。他是一个西方人，他是一个基督教背景长大的，他追求新兴宗教，那好像感觉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他们其实追求就是越近，近到一个地步，你跟这个大梵天、这个至高者合二为一了。你就成为神了，快要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突然间啪一声，他就发现他整个人好像从这个大在这个大梵天的前面一翻转，转到了那个大梵天的背后，然后在那个大梵天上，他看到了无数恶心的事情，让他非常的害怕。结果他就大喊，因为他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他就说：“耶稣啊，救我！”整个画面就过去了。我举这两个例子要强调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选择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不要 push 太快，就等等等。然后还有一个人，他呢跟一个佛教徒室友变了半天，学习结束了要分开了，他就跟这个佛教两个人都学哲学，跟这个佛教徒的室友说。哎，如果哪一天你觉得你需要找我，I'm always available。佛教徒就讲，这个佛教徒想说你讲的什么话？那其实呢，后来呢，真的发生了，因为这个佛教徒每一天要念，他有一个白玉的观音像，每天都要跟那个观音膜拜，很好。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发现，从那个观音像、观音的那个玉像、玉的那个雕塑呢。产生了很可怕的状况，他突然间想到了他的这个基督徒朋友跟他说的话，回过头来打电话给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其他嘛可能还是同学，但是不住在一起。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带领他帮助他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这样时候发生，三点整。那我们先做一个那个祷告结束。我现在看看看，我现在知道。 那个扎维弟兄，请你代表这个祷告结束。
天上帝，我们对今天下午的讲座，非常感谢。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这里面的这个时代各样的宗教。但主，你知道我们人心，你知道我们人心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你也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求你的圣灵来看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中真正的渴望是什么，也知道唯有你，是那，唯有你的救恩是我们成为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我们把刚才范牧师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向你感谢。我们也继续求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座的这些还没有就是认识到你的这些朋友们，就求你与他们同行，你使他们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离开他们的心，知道你是那位至高者，你是那位创造者，是我们在这生活中唯一的盼望。你也是能够。将你的永生赐给我们，并且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当中永远与你同在。就我们谢谢你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和晚上的安排都仰望都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没问题，谢谢。